来到同这些家庭一起同行。我们的教会就好像一个大家庭，这些年轻的夫妇，他们的小朋友一个一个的成长，一个一个的带回来教会，以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是可以一路成全下去。我们以前开始有这个 Children Choir， 我们都不是很 sure， 都不是很肯定应该怎样。今天这个儿童的诗班越来越多人，你刚才看到他们穿了那些衣服，我想这些都是他们十二月那两个的音乐会里面将会穿的一些衣服。今天呢完整的一个很漂亮的阵容，我特别对那个有个四方盒包住那个辛苦一点，因为他都不知道怎么搞。那就我们很感恩，在教会里面能够有不同的年代，有嫩有老有成长的。所以我们真的为这些弟兄姊妹来到献上感恩。我们有这个孩童的奉献的意义其实很深远，就是说不单只是他们来到去教养孩童，我们整个教会都一同的来到为他们祷告，来到去确认这件事，而且尽我们的所能来到去爱护这些小朋友，爱护这些家庭。所以我们后面预了两行呢，是给那些有幼小孩童的父母坐的，如果可以的话呢，他们来到的时候可以坐那边，记得今天有些可能不是的，坐在那里了，下次我们又记得留下那些位置，我们 reserve 了那些位置，是给那些有幼小孩童的父母，以至他有什么事呢，可以立刻在那个门就可以出回去来到去照应。因为小朋友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有很多我们预期不到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特地设了那两行，所以大家记得了，尽量留下那两行是给那些幼小家庭的父母的。那我们有一个，有时候弟兄姊妹见到这里有个箱，突然间有些数字会打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在 nursery 那边有小朋友，他们父母来的时候一起帮手照顾他们，以至父母可以在这里安心的崇拜，他们都拿着一个号码的，万一这里 show 一个 number 出来，就是说他们搞不定了，那边那个爸爸或者妈妈呢，你的小朋友请你去一去照顾他们了。这些所有的设施，这些所有的安排，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家庭，特别是有幼小儿童的家庭，他们在教会里面成长。每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的 Awana 有八九十个，好像我们超过我们甚至能够帮得到的，仍然有人想报名参加这个 Awana， 以至他们由小开始，三岁以上开始，一路到小学六年班，他们每个礼拜有导师帮助他们玩游戏，帮助他们去背圣经，去明白圣经的真理。所以这个是信仰的成全，我们感恩上帝给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一方面尽我们一些的努力。所以当有一天你见到这些小朋友，这些的家庭，可能你不是很识他，不过你记得你今天曾经在这里一起的为他们祈祷，你见到这些父母，你拍他膊头，千万不要批评，喂，什么你这样的，这样不对的，这样你就不要说了，你就说鼓励鼓励，鼓励鼓励，好不好？因为年轻的一代的父母跟我们是不同的，所以我自己的女儿，我的孙，我都不敢多说话，你不应该这样喂他吃的，这样不说，只不过鼓励去支持他们。如果你见到个小朋友在这里很顽皮，走走趯，你不要骂他，你问谁你爸谁教你的，你不要骂他，因为你记得你今天在这里为他们祈祷，你要骂就骂你自己，因为你没好好地帮手教，所以不要骂他。我们的小朋友是会这样的，会走来走去的。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讲道之后，有些妈妈有些爸爸带着他们的小朋友来，希望找主耶稣跟他们祝福，你记得吗？他那些门徒怎么说？不要阻住了，左头左势搞住主耶稣，必得闲搞你啲小朋友翻去翻去翻去。你主耶稣点讲啊？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所以当我哋有主耶稣嘅心肠，我哋就识得成个教会一同嘅去建立，去帮助呢啲嘅家庭。好啦，快快地，今日我哋要同弟兄姊妹分享嘅主题系忠于所托。有些弟兄姊妹今天见到我都说，哎呀，你在中国回来了，是我们短宣队完了，星期三晚，过往的这个星期三晚，我自己，我和我太太回来先。 咁啊，然後早兩日啊，另外國語堂嘅姊妹又翻到阿 Hughes 同阿 Michelle， 好似係禮拜一佢哋就會陸續翻嚟啦。我哋喺呢度真係好多謝大家嘅代禱啊！平安喺中國短宣旅程翻返嚟温哥華，我哋一行五人，好深覺得靈裏邊真係經歷同埋收穫係遠遠超過我哋所期望嘅，因為我哋好相信弟兄姊妹咧喺背後嘅禱告，可能你唔知啊。当你有为我们祈祷的时候，神真的动很奇妙的工作。虽然我们是周居劳动，每日由早到晚行程紧凑，各人仍然身心健康。我们虽然吃了一些很不健康的东西，但是我们心里面很有力量，而且我们带了那些喇叭爬正路丸都没有机会用。咁咧，雖然食埋嗰啲嘢全部都好肥、好油、好濃、好鹹嘅嘢，甚至係好辣嘅嘢嚇。咁不過我哋真係一粒喇叭牌正路丸都冇食過，健健康康、完完整整翻嚟，係因為弟兄姊妹喺背後嘅禱告。我好相信弟兄姊妹嘅禱告，神垂聽，亦都神親自嘅幫助我哋。喺我去中國短宣之前，我哋開始思想關於教會建造嘅工程。要有堅實的基礎，由我們學習怎樣受洗成為基督的兒女，然後我們一起去思想怎樣在這個基督的身體上面來到做肢體，成為教會的一個成員。這些的真理我們都在我去短宣之前和弟兄姊妹分享，這些都是教會建立的基石。如果信的糊塗、浸的蒙查，會不會有都不重視，咁样样嚟到做一个挂名嘅基督徒，做一个教会嘅 attendee 参加聚会者，这个嘅教会一定唔会稳固，这个咁样嘅教会一定唔会健壮。今日我嘅信息系沿着呢个思路，我哋呢个嘅题目终于所托，系我哋今日嘅讲道，亦都系嚟自喺中国短宣嘅过程里边一啲嘅体会同埋一啲嘅经历所引发嘅。一啲嘅思考，所以喺呢一方面，今日唔单止同大家继续讲呢一个忠于所托，我哋要成为一个忠于主所托付嘅教会，亦都喺呢度借呢个机会同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哋喺短宣里边嘅一啲嘅见闻，提醒我哋加拿大嘅教会，唔单止我哋去帮助中国嘅教会，我哋都从中国嘅教会里边系有所学习。我哋一齐嚟读。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来到引导我们一同的明白神的话，就是神的心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至到第八节，预备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以惰发扬，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作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挑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祈祷。请我的圣灵，我们一同的来到等候，求你藉着圣经的说话，藉着人有限的智慧，人有限的说话，你亲自去使用，做开启，做教导，做感动的工作，叫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叫我们心被恩感，歌颂敬拜赞美你。求主保守我们这段的时间，圣灵自由的在我们当中来到去运行，我们诚心仰望，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保罗在他人生最后的阶段，他自己知道离世为主殉道的日子不远了，所以他写信勉励提摩太要持守信仰，忠于所托。所以去到第三章的时候，早一点我们没有读这段的经文，在第三章的时候，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就讲到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信主的人要面对种种的逼迫、苦难、试探。他说不单止我要受逼迫，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在种种的逆境和困难当中，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只要持守真道，立定心意要务要传道，就会好像保罗这样，就会好像保罗这样有机会会受到逼迫，就会好像保罗这样，他忍受到底，然后务要传道，忠于所托到底之后，他在最后的阶段，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要守的道守住了，就是有公义的冠冕。这个是一个盼望，一个是信念，有公义的冠冕，上帝的赏赐要为我存留，不单止存留给我，亦都要赐给那些凡爱慕主耶稣显现的人，亦都要赐给那些好像我一样忠于所托务要传道的人。这样的教训，我相信不单止是只是给提摩太，虽然这封信是写给提摩太，但是历世历代以来的教会都在传扬，在应信这个的立志，而且都听从保罗这个的教训，即是说无论环境几咁的困难，逼迫几咁的厉害，他们都不忘记务要传道，得时顺利的时候，不得时不顺利的时候，别人反对的时候，我们都要传。这个的教会就是主所建立的教会，主所期望的教会，主所祝福和喜悦的教会。教会的历史里面充满了这样的见证，正正是因为教会面对逼迫和强权的压制，他们企硬，他们没有屈服，他们没有弯腰，他们没有鞠躬，面对种种的挑战和反对，他们没有放弃，面对不同的冲击、不同的浪潮，一浪接一浪的冚过来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到底。正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这样的 spirit， 福音才可以一代传一代，一地传一地，直到普天下。就是一种这样的思想和信念承托了教会。今天我们在短宣的旅程当中，我们去到中国，去到好几个不同的城市，我们去探访不同的教会，跟那些教会的负责人来到交流，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今天中国的教会，特别是那些不享受政府管治的，我们今天所称为的家庭教会，他们在过往这一两年里面，新的宗教政策的收紧底下，种种的压迫来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很坚强的信念，他们持守这个务要传道的坚持。他们那种的坚持是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去佩服的。所以我们今次这个短宣队，我们说是一个短宣学习的旅程。我们不单止是帮助他们，我们其实去到当中来到学校他们，学习他们。研究中国教会的，研究中国教会的专家告诉我们，过往早一二十年里面，中国的宗教政策是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情况底下，福音的工作、教会的建立和拓展是非常之迅速。所以曾经有一段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二十年里面，中国的教会在宽松的环境底下一路茁壮， 在2003年的时候，这本书在当时在做中国事工的人当中是引起了一些涟漪。这本书叫做 Jesus in Beijing， 是当时在 New York Times 驻北京的驻办代表，在那里这个 David Aikman， 他在很多年在中国，然后他写了一本这样的书，他说耶稣在北京，那个标题就是说基督教耶稣在北京，基督教怎样去改变中国和全球那个军势的平衡。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那时我也在做中国事工，所以这本是我们当时一本必读的书。在这本耶稣在北京的书里面，他访问了他从一个 New York Times 驻北京的代表，一个记者的身份，来到去访问当时在中国的家庭教会，所谓的五个最大的家庭教会的负责人。他不单去访问他们，他够胆去将他跟他们影了相，影了相之后摆在他的本书里面，那就是曝晒光了，是不是？要拉的很容易的，跟着相就拉到他了，是不是？所以他拍了相摆在那里，然后在这本书里面他记载了当神时曾经在一个宴会的里面。这本书是2003年，江泽民去到是他卸任的时候2002年。所以在早些的时候，在一个宴会记者的招待会的里面，他在书里面这样说，他说他听到江泽民这样说，他说如果中国有一天都好像西方那些基督教国家咁发展迅速就好啦，咁哇呢句说话嚟自一个共产党嘅总书记，系真不得了嘅一件事情。佢写咗喺呢本书里边，你有机会买呢本书嚟睇下。其实佢嗰度系反映紧一个现况。当阵时喺佢嘅从一个基督徒嘅记者嘅立场，佢睇见基督教喺中国好有前景，甚至喺书里边佢扬言未来嘅30年。中国的人口将会有三分之一成为基督徒，哇！这个是不得掂的事情。那阵时已经是10亿人口了，你想想，即是他在书里面去这样扬言，他甚至在那里讲到话，到那个时候，最高的领导人当中可能会是有基督徒存在。这个是《Jesus in Beijing》那本书里面所讲。所以曾经在改革开放之后过往的10-20年，中国有一段时间是有逼迫的，是有宗教的压力的，不过基督教普遍来说是宽松。你有没有曾经听过看过有些报道说温家宝信了主？你有没有听过？然后大家在海外就很开心了，哇，中国有希望了，温爷爷都做了基督徒了，这样。甚至有些时候有一段的时间，有一些人报道，他说中国的基督徒人口已经超过1亿了，甚至多过共产党员了。你有没有听过？在过往的一段时间是这样曾经提过。所以大家都觉得中国的教会，特别是家庭的教会，是很有生机，很有活力，他们的生存空间很宽松，所以大家都觉得哇好开心。直至到近年习近平上台，从打击贪污直至到一切的维稳为前提的国家的政策，连带宗教亦都在那里一路的收紧。特别近年在反恐的努力，为了避免宗教狂热分子好像这些 ISIS 这些回教的极端分子他们所带来中国的动荡，所以在整个中国的宗教政策和治理底下是全面的收紧。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是有宗教自由的，不过只有5个宗教有自由，是 official 在中国被承认的宗教。所以在国务院底下的宗教局，他管理的是中国5个宗教。如果你从未听过，今天我告诉你，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回教，这个是中国政府 recognize 的5个宗教。 除了道教和佛教不受影响之外，其他三个政府认可的宗教都全面在习近平的领导底下受到很大的压迫。这个是过往这一两年发生的事。你问为什么佛教和道教 不受压迫，因为在佛教和道教里面，在他们的教义里面，他们没有一种很积极传道的精神，你明白吗？佛教是什么？和尚在庙里面，你来个庙拜佛的，是不是？他不会走去周围出去跟你传佛教的，不会。道教，我曾经听过宗教局一个官这样跟我们说，他说道教根本不可理喻，因为他连那些道教的教士自己说什么都自己都不知道，他讲的嘢俾人听，又人又唔知咩道可道，非常道到底系咩嚟嘅咧？听完之后，你都唔知个道喺边度嘅。所以宗教局嗰啲政府官员根本话呢个唔需要担心。所以佛教、道教佢哋唔会受到逼迫。所以你有时听到啊嗰啲咩干部啊，佢去佛庙啊，一种嘅文化去拜一拜、装住香冇问题嘅。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系全面嘅受到收紧。去年的五月，中共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开始全面提出宗教有效的管治。所以无论 CNN 无论什么新闻，如果你留意中国关于宗教政策，你就会看见那些基督徒他们特别的讲到在中国里面受的逼迫。所以我们也听到温州拆十字架，拆的不单只是家庭教会，很多是国家认可的三字的教会。在今年的四月，习近平亲自参与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全国宗教会议，他在那里，有人说他在那里一年讲了三个多钟头的一篇演说，在里面提到要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中国的宗教坚持中国化。这个是中国的，对特别是基督教宗教的影响。中国化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将基督教变成中国的文化的一部分。所有中国研究中国的人都知道，所有的宗教来到中国最后被中国化同化了的。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去西安，你除了去看兵马俑之外，我介绍你去看这个大秦景教碑。我们上一次短宣队的时候，我带了他们去看，留下来的。那时在天主教有一个流派，一个异端，他们最早将所谓的基督教传入中国，最后变成中国的景教。中国的景教就最后一塌糊涂，将中国的思想摆晒入去，然后他们的教义、他们的福音荡然无存。佛教在印度那里传入来中国，最后都变成中国化了的佛教，他们的教义亦都完全改变。所以基督教要成为中国化这个方向，最后的结果就是希望基督教不再努力的传福音。所以在习近平的讲话里面，他说要我们要引导宗教，要道之有方、道之有力、道之有效，即是要加强那个监控和管控，要由中国共产党来引导基督教。顺者生，逆者亡，这个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皇帝做的事情。几时有教会的人他说我是爱国，不过我更爱上帝？几时有教会说我听政府，不过我更加要听我的主耶稣的时候？这些就是逆者，逆者就要被取缔。最近的一次，2016年9月7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出了，你看不到个 detail 了，它有一个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好好笑的就是他登在他的网页，他周围去宣布是征求意见民意。我们是人都知道这个是草案，其实是一个定案，
佢所謂徵求民意，大家嘅意見，這個宗教條例定出嚟，希望大家俾啲意見，其實係門面功夫，因為佢已經定咗噶啦。佢定咗裏邊好仔細嘅條文，如果真係道之有方、道之有效、道之有力咁樣嚟到去根據呢啲法制嚟到去執行嘅話，所有家庭嘅教會冇官方嘅登記同埋認可底下，都係違法，都係要取締、要閂門。甚至他们所租的场地，如果租了作为宗教用途，没有被政府认可的话，在这个新的法制的底下，连租给他们聚会那个的屋主都会受牵连，罚款由20,000至200,000不等，要视乎几大几多人。没有中国政府所认可的，但是自称为宗教人士、传道、牧师、长老、执事，不是中国政府在建制底下所认可的这些宗教人士，全部都要被取缔，被认为是非法的人士。其实以往都有相关类似的法例的了，现在的分别主要是在于什么呢？例证风行，大力全面的推展，道之有方，道之有效，道之有力，这个是习近平讲的说话，这些东西不是什么秘密来的，在网上周围你都找到的。所以今次跟以往的是不同。最近我们这次的短宣队里面，其中有一个的家庭教会的领袖，我们跟他聊天，他本来在早一个礼拜之前要来香港参加一些训练，他告诉我们，他去到边境就有人打电话给他，你不要下去。传统很多国内的传道人，他们的培训、他们的训练、神学的教育，甚至一些大的、一些公开的基督教的聚会、唐崇荣报道会等等，在香港开，他们就用什么身份呢？自由行。自由行就在香港开大会，自由行就在香港上神学课程，很多的。你估中国政府不知道的吗？知道，不过一直都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现在不再只眼开一只眼闭了。打电话叫你不要落，你落了去的话，你的家人受牵连，你回来你就知道要罚款，你去一次就罚你50,000，看看你有多少钱罚。香港自从被割让给英政府之后，从来在中国的眼中都是一个反革命基地。你有没有看过《十月围城》那套戏？有没有看过？孙中山先生在哪里召开大会准备推翻满清，你知道吗？你记得吗？看过《十月围城》那套戏知道啦。在哪里开大会啊？香港。所以特别同香港，我们在香港来的，我们可能不知道，现在很多中国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要来香港受训练，过往这十年八年是很经常的，他们而且一代一代的书去宣道出版社，去浸会出版社，一代一代的书照过关回入去没问题的，现在改变，他们连来香港都不得，那难怪的。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香港是一个五翼仔，在中国的宗教政策底下，为什么国内的教会有这么多的资源，有这么多训练，在哪里来的？在香港来的。你知不知道占中三子三个都是基督徒？有一个还是牧师来的，你听到吗？咩董咩咩峰，黄之峰，你知唔知道佢又系基督徒嚟噶？然后占中嗰段期一两年前，好多基督徒喺嗰度礼拜日派圣餐，又讲道噶，你知唔知啊？呢啲全部喺中国嘅宗教政策睇法，喺佢哋嗰个分析嘅里边，佢哋都睇在眼里噶。所以 中国嘅教会今次我哋去嘅时候，佢哋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嗰、那个逼迫要嚟，甚至有啲从事中国事工嘅弟兄姊妹，佢哋开始讲到，依家系准备嚟紧呢个嘅寒冬期，以往好似春天一样，依家唔同啦，逼迫要准备嚟。不过我哋同时间亦都见到一件事，逼迫越大，心智却越强。挑战压力越大，他们一样有这个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精神，就是上有政策。下一句你都识了，拆了我的教堂吗？我们现在就准备化整为零，将弟兄姊妹分回去不同的家聚会。他不给我租那个地方吗？我们今次有个机会去到一个家庭的教会，在一栋住宅的楼宇上面，其中一层楼，他买了两个单位，打通了两个单位，摆凳都摆150张凳，那个叫做家庭教会是不合法的，他们知道的，随时有机会政策一改，就算你买了个物业，他都可以将你收回。那怎么办？教会不可以回来崇拜了，我们想去一个地方一起崇拜都不行，那怎么办？去你的家，你那个家庭就是你的教会，家庭里面那个带领那个人就是家庭教会的牧师，就是帮助你一起在每个礼拜来到崇拜。化整为零咯，每个教会变成怎样？平时礼拜日150人，但是当他不给你聚会的时候，每个教会变成10个人咯。在哪里？在不同的人的家里面聚会咯。所以他们现在很努力的，全面的来到去训练小组家庭教会的领袖。我们其中有一晚去探访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农村最早期一样的最传统草根的农村的家庭。我们去到农村里面，其实刚才我 show 给你看吃的是那些农家菜来的、我们去的时候鸡还在门口走来走去，夜晚吃饭的时候鸡在台上了，已经是这样、还有很大只的猪手，这么大只的猪手，只只这么大只的，那个就是一个农村的教会，他们很早就已经用了这个方案，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一个信了主两年三年，只要他真心悔改努力的热心的追求，那个人就在他的家里面开一个教会，就是那个家庭教会的带领者。所以历史告诉我们，逼迫只能够叫教会那个的热诚对主的忠诚的浓度更加，逼迫就好像火一样，将一些杂质，将一些渣滓来到清除，留下来的就是纯全对主的心。中国的教会近代历史告诉我们，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前，全中国的基督徒人口不超过100万。到今天中国官方的数字不超过3000万，2700万。在我们海外的统计起码7000至8000万。我们当它7000万，有人说1亿甚至1亿2000万，我不知道。比较可能reasonable 一啲合理啲嘅，可能系7000-8000万。49年之前少过100万，80几万啫。当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后，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10年嘅浩劫，教会被封改造货仓，牧师被拉去坐监，唔听话嘅信者生，逆者亡，被打压。被下放，所有的宣教士全部被赶走，海外的教会就在这里祷告。我那时初初信主，1975年，北望神州，对着海我们就祈祷，为中国的教会祷告。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上帝自己做他奇妙的工作。福音在最困难的时候，在农村里面最草根的人当中，没有学问的人当中，好像火一样继续烧。1978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揭开了这个所谓改革开放的时代。突然之间改革开放一出来，哇，教会
啲基督徒、啲家庭教会、三字嘅教会、政府嘅教会、唔系政府嘅教会，一个一个咁样开。到到今日，如果我哋话保守嘅估计，7000万有一少过100万，80几万，至到今日嘅7000万，完全唔系靠宣教士，完全唔系教会增长嘅理论，完全都唔系任何嘅方法，只有一个因素，点解令教会可以咁样几百倍嘅增长？信主的人几百倍的增长，只有一个的因素，就是逼迫。因为主耶稣说得很清楚，跟彼得说，我去建立教会在这个磐石上，世间的势力不能够胜过，这个是主耶稣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面对的不是这些外在的逼迫，可能是一些很subtle的、很隐晦的一些冲击。面对这些冲击的时候，你和我有什么选择？今天我们在这个西方的社会、北美的社会、加拿大的国家，是一个所谓后现代、后基督教时代的一个情况。基督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名称，我们没有好像中国的教会那样政府那样例行的逼迫关我们的门，没有。不过在文化上，在很多的暗涌上，在这个后基督教的时代，我们教会基督徒成为一些被 label 了 不受欢迎的人，是一些守旧的人，是一些偏见的人。当你越想持守真理，越想这个忠心的来到去承托这个信仰的时候，越被人认为你食古不化。在职场上，在政府上，在任何公共的机构、机构场合上，几时你将基督徒的身份和观点带出来，几时你就被人批评和打压。 Like it or not， 这个是一个事实。几时你将你自己的观点，你从圣经里面学习的看法带出来，你就被人歧视。我们讲婚姻的神圣，我们讲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你说出来，你在你的职场上，在政府的机构里面，在些工业商业的场所里面，你这样说，没人会听。早两年开始的这个，在 Langley 的 Trinity Western 三一大学，他们要开一个法律学院，群起被人围殴。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入学的学生要签一个誓章，在我读书的期间，我不会婚前性行为。几好啊！我曾经在这里讲过，你记得吗？这个几好的誓章啊！哇，这个校我如果个女我未读大学，我都要送我个女去那里读。就是因为这些誓章，现在还在打紧，官司还在打紧。今天在我们加拿大这个社会，同性大游行已经成为一个节日。如果你在大机构、大公司里面做，公司要派你去一起游行，你不去，那你会怎样？你要考虑一下。你选择持守你的信仰，抑或选择随波逐流？有一句英文这样说， Only dead fish go with the flow， 只有死了的鱼才会随波逐流。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生命，里面没有这个新的生命，没有这个真的生命，他就是一条 dead fish。 LGBTQ 他有 LGBTQ， 同性恋他有同性恋，反正他的教会牧师都是同性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的暗涌和冲击，我们愿不愿意为真理，好像我们中国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我们相信又认信，务要传道，抑或我们选择妥协呢？我们愿意顶住这个潮流，抑或我们愿意选择保持沉默呢？另一个反省今天给我看见的，就是也是国内的教会告诉我们，今天不是你务要传道，又或是什么逼迫，他们居然告诉我们，逼迫我们不怕，我们最怕是什么呢？
真係動搖我哋教會根基嘅係乜嘢呢？特別喺城市裏面嘅呢啲被稱為新興城市教會，裏面有好多 young professional， 律師啊、會計師啊、工程師啊、醫生啊咁。我哋去深圳同埋喺廣州兩個教會都係呢啲嘅人，喺呢啲新興嘅城市教會，好似我哋一樣咁樣翻教會，佢哋揸住架車嘅，然後喺教會附近揾地方泊車嘅。呢啲社會裏面中產嘅人，嗰啲教會嘅負責人話俾我哋聽，佢哋最怕嘅係乜嘢呢？安逸、自滿、物質主義、世俗主義，呢個先至係動搖教會根基嘅原因，唔係外在嘅逼迫，係裏面嘅憂患。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喺呢一個西方嘅社會裏面，活喺一個安逸嘅世界嘅裏面已經好耐。呢個係 A.W. Tozer 講嘅一句説話：安逸自滿其實係乜嘢嘢呢？是所有靈命成長最致命的敵人。今天最大的危機不可能不是逼迫，而是世俗化、物質化、冷淡化。今天我們教會的建造，我們堅實與否、成敗與否，也許就在這一仗上面。面對的不是獅子坑，不是斷頭台，而是耗日固勞、不思進取、對屬靈的事物沒有胃口、对全福音的托付失去承担，信仰变成宗教活动，每个礼拜的一个节目，最重要的就是完了之后的饮茶。我不是说饮茶不对，一会我都去饮茶，如果你请我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容许我，如果保罗昔日面对一个这样的世界，他都会这样讲，无论得事不得事，终要传福音，务要传道，至死忠心，忠于所托。今日我们所面对的时代，可能是保罗的时代所没有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的向中国的教会来到学习。我们不单止去帮助他们，我们更要学习他们。我们一起最后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这两节，你就再一次提醒我们好吗？预备一二三。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务要传道，无论得事不得事，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将这个教会恭敬的奉献给你。我们将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每一位，今天无论我们的灵命去到什么的境况，我们求你常常的警惕我们，提醒我们，叫我们面对种种的暗涌和潮流，我们能够站稳真理的立场，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我们要为真理发声。面对这些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世俗化的潮流，主啊，让我们懂得居安而思危，让我们仍然常常警醒，以至到我们的教会有一天去到你面前，你都会称赞我们有良善有忠心的教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会众一同的站立，我们唱心。